朋友，大家平安。今天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整个第一章。希望你现在手中还没有圣经的，请你拿一本圣经，然后呢打开，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话，这个并没有打到 PowerPoint 上边，然后没有读。其实印的经文的话，其实是挺多的。我们以前的时候，所来教会拿一本大的圣经。挺重的，然后呢，所以说就不拿看手机。我想我们在家里头应该这个理由不成立了吧？书架上或你手边放一本圣经，拿下来，放在你手边上应该是好的。另外一个，上个礼拜我们开同工会，看到大家好像陆陆续续十分钟之后，才真正在这个 YouTube 上一起来敬拜神。那我们也在想说，以前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有开车，有堵车。现在somehow我们应该在家里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了吧？所以说我们是不是有个习惯的问题，对神这种敬畏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有可能下礼拜跟大家这个说一下怎么样在家里头敬拜的一些规则。希望我们还是能够准时的，能够穿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呢是正儿八经去坐或站。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神在你家里头。我们的教会现在不但是我们在这个教堂里头，现在我们的教会其实已经到了每个人的家里头。你在那个地方，其实神在看着我们。所以说我们就这些这个今天从读经的地方，我跟大家有点的分享我们的实际的一些敬拜的之前的一些操作。那今天我们知道说母亲节，我们就祝愿所有的母亲们能够今天能够蒙福不但今天蒙福，一生一世都蒙福那其实有一个作家在讲到说这个母爱真的很伟大。他说神不能God could not be everywhere, but therefore he made mothers. 这神不能在每一个地方，所以说他就创造了母亲们。当然从神学上来讲的话，这个讲不通哈。神是 everywhere, 是在每个地方。但这个地方他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呢？讲的是母亲的爱跟神的爱很相似，是一种无私的爱，舍己的爱。有时候我们可以讲说神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的母亲。有时候我们的母亲的脸就是我们做一个小孩子的整个世界，他那个脸很温柔，很慈祥，很整个充满着爱，那我们心中就充满了阳光。如果他那个面孔很峥嵘，很不好，很凶，那我们作为孩子，在我们心里就是狂风暴雨或者是愁云，整个来说，所以说母亲的脸是一个孩子的一个世界，的确是这一个母爱是非常的伟大，非常的中无私。但是这种母爱作为母亲来讲的话，的确确也不容易能够实现出来，因为母亲也是个人。有一个母亲推一个小女孩在沃尔玛在购物，那个小女孩一直坐在这个购物车上，一直哭，一直闹，一直哭，一直闹。然后好不容易就到了去结账的时候，结账，然后呢小孩还一直哭一直闹，然后这个妈妈呢一直就在讲话说 Rachel calm down, Rachel 平静下来， You're going to be alright, 会好起来的， Almost go home, 我们快回家了， Rachel calm down, calm down, Rachel 你就安静安静安静再安静。然后呢好不容易结账完了之后，这个收银员就对这个妈妈讲说，妈妈给她竖一大拇指说，呀，你这妈妈太有耐心了。然后这个妈妈回头跟她一讲说，我是 Rachel, 我是跟我自己讲，我现在快忍不住了，快要发火了，因为这个小孩一直哭一直闹。这个妈妈是 Rachel, 而那个小女孩不叫 Rachel。因此其实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作为一个妈妈，特别是我们小孩现在在家，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妈妈其实挺难的，要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面对各样的环境能够所谓的敬虔不容易。但是就是这样子，大事难事看担当， 就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边，怎么样去看我们是否是能够靠着圣灵得胜，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就显示出我们里边到底是神在占什么位置，圣灵的大能，福音的大能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子。那今天的题目是母亲哈拿的敬虔。我们知道说用这个哈拿这个例子，让我们看看说做一个母亲她在敬虔。我们的经文刚才说了，是其实是跨到第一章，整个第一章甚至第二章。所以说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圣经，我的 PowerPoint 里边也没有整个经文，希望你就这个根据这个进度你看一些圣经的经文。那我想主要从三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面对困苦的时候向主倾诉；第二点，蒙受赐福之后去还愿，向主还愿，还愿给主；然后第三点，就是母亲敬虔，儿女蒙福；第三点，从一定的程度来说的话，更加侧重于是应用。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就是说这个是面对困苦向主倾诉。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敬畏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在士师记的士师的那个年代，是很混乱的年代。然后呢，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叫以利加拿。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所以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他们都是利未人，他们住在这个以利加拿。然后这个以利加拿呢，有两个妻子，一是哈拿，一是皮尼拿。然后呢，皮尼拿呢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就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家庭。你这是你有声音的话，你就看到说，我刚才讲到的是第一节、第二节，从第三节开始的话，就会讲到说这个哈拿遇到各样的一个痛苦。他首先的第一个痛苦是没有儿女，而这个没有儿女呢，他说刚才第二节说这个他的丈夫娶了他，他不能生，因此很有可能就娶了第二个妻子，二房叫皮尼拿，而皮尼拿呢就生儿育女，而这个哈拿作为一个大，所谓的北方称大老婆，就是大房，这个那么就没有儿女。你可以想想，在那种情况底下，他会受到有什么样的一些痛苦？你知道当时的时候，这个不是当时的时候，以前的时候，这个雅各娶了那个拉结。拉结呢，就是说不生孩子。拉结对雅各说：“你快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其实，你作为一个女人没有孩子的话，的的确确是非常的痛苦，特别是在这种古老的文化里边，在犹太文化里边是这样子，在中国文化里边同样，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没有儿女的话，都是觉得好像是一种咒诅或者一种难受。不管怎么样，都是受到社会家庭各个方面的这种伦理的压力。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基督里边是得自由的。我们必须提醒大家一下子说，神爱你并不是因为你有小孩没有小孩，神没有用这个标准。在美国，1/8的人，八对夫妻就一对夫妻，接近12%还多就没有小孩，他们领养，他们是认养，还是有在做自己有自己的属灵的儿女。因此我们不要因着我们没有小孩，在过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作为母亲我们就悲伤，没有，神不会以这个来论断和以这个来作为标准爱我们。神爱你。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说这个没有儿女他的难处。但我们儿女有些时候，儿女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生活的中心，甚至有些时候是我们的偶像，是我们的英雄。因此这个儿女对一个母亲来讲的话是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方面，丈夫那本来丈夫是我的，结果呢我必须跟另外一个女人在分享一个丈夫，分享他的关心，分享他的爱。你想想他心中的苦。你像第四节的时候，这个以利加拿他的丈夫这个去献祭的时候，将祭物分给他的二妻子皮尼拿和他所生的儿女，然后呢再把一些的分给哈拿，给哈拿两份。但是哈拿带两份也没有儿女啊，皮尼拿有他的儿女，
他的儿女们也是这个以利加拿的儿女啊。你想想，带分的时候，哈拿怎么想？所以说，带怎么样也没有这个比尼拿多。所以说，这个从祭物来说的话，他也看到这个他这个丈夫这个爱是分给了那么多人，而这个第八节，她丈夫以利加拿看到说哈拿你不吃饭啊等等，就跟他讲说哈拿啊，你为何哭泣啊，不吃饭啊，心里愁闷呢？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其实这样的关心心很好，动机很好，但是你摸不到真正的问题。人家哈拿要孩子，你该说我比十个儿子都好，我不要你，我要十个孩子。所以说这样的丈夫的话，这种安慰的话也是真正安慰不到哈拿这个痛处。所以说被跟别人一起来分享丈夫，也对一个哈拿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困苦难处。另外一个更加难受的是比尼达，这个比尼达呀，那实在是很不地道。这个比尼达呀，他在讲到是第六节，这个第六节他说呀，比尼达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就跟他对着干，大大激动他，使他生气。这是平常在家里头生活的一个屋檐底下，抬头不见低头见，那就是到了每年去上耶和华殿，就这么点功夫，就这么应该很 holy 很圣洁的一个时候呢，比尼达仍是激动他，然后呢以至于让哈拿哭泣不吃饭。你会发现，就是个对头，整天就带你跟一个同生活的同一个屋檐底下，分享一个同一个丈夫的爱，然后他一群儿女，然后你整天就气这个哈拿。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就是说想想哈拿，我们去哈那个位置，我们会不会这个难受？所以说到了经文的时候，第十节、第十一节以及第十六节都讲到说，这个哈拿心里愁苦，痛痛哭泣。就去祈求耶和华，然后说求你就垂顾悲女的苦情，眷念不要忘了悲女。十六节那地方讲到说，这个我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直到现在。你会发现这个妇女她其实是苦情非常的大，从没有儿女这种周围的压力，她本身的自卑，丈夫还有他的对头这个比尼拿。那我们到圣殿里边应该感觉好一点吧，他圣殿里边结果祭司呢怎么对待他？就是他在圣殿里边去祷告，默祷不出声音的，然后祷告那么长时间，结果这个祭司以利竟然说什么呢？他说你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以为他喝醉了 drunk喝醉了。祭司在现今的时代像牧师一样，你到教会，牧师说啊，你怎么会喝醉了？你本来你的祷告呢，说你在喝醉了，你会觉得特别冤屈，特别被误解。我到了圣殿里头，我到了神的仆人面前，神的仆人，你这样误解我，你把我当成一个不正经的女人。你想想他的苦更增加了一分，本来我在这种得安慰的，结果你这样的误解我，不但家人误解我，那么多人误解我，连你也误解我。那么到了神那个地方的话，他说这个第前面在讲说第五节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英文的话是 shut up， 那种 close 他的子宫，然后是他子宫不开放。那这个比尼拿呢也拿着这个耶和华神说，见他耶和华不他这个不使他生育，也拿这个作为一个理由，做一个把柄去羞辱他。因此他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中的感受，我在想也挺复杂的，既有求于神说希望神给他能够把这个羞辱拿掉，但同时的话，神是你做的，你在作王掌权。因此就让我们看到说，面对这些愁苦，那应该怎么样去反应呢？对于没有儿女，如果我们一般的人，或者说那些真正说不敬虔的人，那这个对于没有儿女，我们怨天尤人，说神啊，是你作王掌权，是你在你没有男生的事，你看你就不够儿女，然后呢丈夫，你看你就是有问题，你就是你，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不管怎么理由，就怨你。
然后对于皮尼拿，对于他这个二房的这个先生的二房的话，那更加是气不打一处来，怎么有个先来后到吧，我终归是老大吧，你终归是后来的吧，你总是我是他的第一任太太吧，或者说是这个大太太吧，你这对我一个尊重吧。然后呢，看来这个哈拿的丈夫这个伊利加拿，这个说还是挺爱这个哈拿的，她可以令她丈夫迫害这个二太太，去揍她，然后呢虐待她的儿女，利用丈夫的对她的这种爱。那对于祭司来讲的话，那我们说，哎呀，牧师这样对待我，不来教会了；牧师这样对待我，算了，神的殿算了，太伤人了。你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他也可能对伊利对神的殿，你可能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呢，对神的话说，神是你不让生育，算了，你要么你管不了，要么你就不爱我，你就对你充满了苦毒。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这样子，也有可能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一些的想法，那也可能说我们现在那个有这么多苦，我们去找人去诉说吧。那有些时候我们通常来说，在我们农村的时候，这个夫人太太受了委屈，一定回娘家嘛。回娘家之后，那小姑子呀，还有那个什么自己的这个老妈呀，就开始说呀，你丈夫不对，特别那个皮，你咋就不对？就是咱们收拾他，咱们去到村里边去揍他，去挑唆，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皮尼拿怎么做的呢？有可能这些心态，有些时候在我们周围是这些刚才讲的这些心态都会能出现，有可能行动都可能出现。那哈拿他怎么反应？那么哈拿的反应呢？是第七节，他每年都来神的圣殿。虽然对神对祭司，我相信他也不是那么感觉那么好，但是他不是凭着感觉，他是对神的一个信。然后呢，去来到神的殿，然后第十节，他祈祷，是到神的面前来祈祷。十二节，他是不住的祈祷，一直在祈祷。别人在吃饭呢，他饭都不吃，然后呢，到那边去祈祷。第十五节，他倾心吐意 ，pour out my soul to the Lord， 是掏心掏肺的在神面前去把这个苦情给讲给神听。然后呢，到十八节的时候，他祷告完了，然后呢，这个祭司以利就给他有这样的祝福。你看，祭司以利虽然不讨神的那么的喜悦，但他的话还真的有权柄。他说就这样，愿神的旨意成全，他就真的成全了。然后呢，这样的祝福在神面前祷告完了之后，他就没有愁容，他就交托给神，他就去吃饭。因此，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从这学的话说，我们有困难。作为妈妈们，作为妈妈不容易，找人去倾诉，有些时候会受伤。当然，神差派合适的人去倾听我们的倾诉是好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耶稣是你最知心的朋友，应该到他面前去倾诉。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经节，我们祷告经常用的经节，坦然无惧到主耶稣的圣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 ，always available。这是第一点。我们从哈拿身上看到说，他们的愁苦是种种的愁苦，但是他选择到神的面前去倾心吐意。第二点，蒙受赐福，还愿给主。那到了这个十九节到二十节，那么就那天他们祷告完，这个哈拿祷告完了就回去了。然后呢，他就跟先生同房，然后呢，就后来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叫撒母耳。那么他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然后就如愿就生出一个儿子，一个孩子来。那个生出来很好啊，但是我们想到说第十一节说，万军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
那个地方句号就好了嘛，你赐我个儿子就很好了嘛。结果呢，哈拿后边一个还有一个愿望，说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做拿西尔人，就是全从小就把他奉献给神。这个作为一个妈妈来讲就不太容易了，因为好不容易怀孕生个小孩，这么长时间受羞辱没有小孩，生出来一个现在要拿走，你给还是不给？那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不给的理由啊，不怀孕的理由啊。第一个，哈拿这个祷告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自己默的祷告，别人没人听啊，伊利也没听到啊，说他醉了呢，这只有他跟神知道，算了，没人知道，就这样吧。我们通融一下。第二个，我可以找个理由说那个圣殿里边很坏啊，伊利你看你祭司太一般了，你看这误解那么多，他两个儿子那是个恶棍，又是抢肉吃，又是在圣殿面前跟一些妇女苟合，然后你这样的祭司，我怎么会把我的小孩子放在那么恶劣的一个环境里边去呢？孟母还三迁呢， no 不去了，我可找个理由说 no 不去，我的小孩撒母耳不去。第三个，哎，实在不行神，你让我再生一个，然后我把下一个奉献给你，再不够我先留着，或者我你让我生一个，我再把这个生奉献给你，万一我就这一个 only 怎么办？我们可以想很多的理由他不还愿，或者哈拿可以想很多理由不还愿，但是奉献不是施舍，奉献是带着痛的，施舍不用痛，我们施舍一个东西不痛，而奉献必须带着牺牲和痛。那经文的21节到28节那个地方就讲的其实很清楚，那这个哈拿就乳养这个撒母耳，就断奶，然后就献祭，就还愿，然后去敬拜，然后去祷告神。然后到了2章第11节的时候呢，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而他的爸爸妈妈回到拉玛去了，就把他放在了示罗。这一个还愿让我们看到哈拿他是对神很敬畏的一个人，而且是尊神为大的人，是要奉献，是要牺牲，是要舍己的这么一个人。为了神，在后面的2章他讲到这个哈拿的诗歌，他说我以耶和华为喜乐，他是我的磐石，唯有耶和华是圣的。然后神，你有大智慧，你有大能，然后你可以保护你会他的焦点都是在神。这是我们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说蒙受祝福还愿给主。我们看到哈拿，我们想想设身处地在他的角度里边那个难度，但是他做出来了。因此我们说他敬虔，看他做的诗歌，对，把自己的孩子奉献出去还这么的喜乐，因为他知道是把孩子奉献给谁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母亲敬虔，儿女蒙福，这一点其实是更多的是一个应用。那我们看到说哈拿这个母亲是一个很敬虔的母亲，她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她凡事都到神的面前祷告，遇到这样的苦情，遇到这样的奉献，遇到这些还愿，你会发现她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她是一个尊主伟大的母亲，她是一个信心交托的母亲。然后神就把撒母耳托付这样一个母亲。而撒母耳是谁？撒母耳是集士师先知跟祭司于一身的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物，他是从一个士师的时代到一个王国的时代一个转折点，转到了这个王国的时代。那哈拿对这个撒母耳的乳养，有人说是3年，有人说是5到7年，然后呢这么大之后呢就才把他这个送出去，他每年的话都要这个给他做一个小外袍。我相信这个妈妈会想这个儿子，这个妈妈想儿子为这个儿子负责的时候，她一定是一个祷告的母亲，一定为这个孩子在每天点名为他来祷告。让我们想到第二个例子，其实耶稣的母亲，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天使找到他的时候，
让她未婚先孕，那么年轻的一个女子。那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愿你的旨意成就我的身上。她要做出这样的牺牲，然后把耶稣生下来。那玛利亚后来做了一个诗歌，也是尊主为大。玛利亚诗歌跟哈拿之歌，这两个是在旧约跟新约都是这种尊主为大，两个母亲，两个伟大的母亲，一个对神的一种的歌唱。我们称它有时候是太阳跟月亮互用的这一个两个诗歌。第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五节，使徒保罗这样跟他讲说，想到你心里那无为之信，这信先在你外祖母罗伊、你母亲这个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边。那提摩太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就是因为他的母亲，他的这个外祖母。我们知道提摩太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是一个外邦人，可能信仰上也是有些偏差，但是他的母亲跟外祖母就把这个无畏之信就传到了提摩太。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历史上太多的人，奥古斯丁的母亲为了奥古斯丁是苦苦在神面前祷告几十年。约翰牛顿的母亲，虽然他七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去世，但他母亲如此的敬虔，在他生前的时候迫切地为这个孩子祷告。然后约翰牛顿最后做了这个奇异恩典，那么多的优美的诗歌，成为一个牧师。英国约翰卫斯理敬虔的母亲，他有十几个，这个母亲十几个儿女，后来有那么多的这个产生那么多的影响。约翰卫斯理带领那么著名的一个这个复兴的运动， Charles 卫斯理在诗歌方面这种的这个贡献。在华人里边，唐崇荣、唐崇怀几个牧师，他也是这个他的母亲年轻的时候有寡居，就带着这些孩子，然后呢就能够去抚养这孩子。我在我们当中也有带我们的这个儿女成为这个牧者的，然后呢我们弟兄姐妹等等，我们这样的母亲在我们当中也是有的。那一个摩根家族，我们摩根解经，你会发现就是那个人，他家的出了很多的讲道者、传道人。然后有一次他家大聚会，他们几个弟兄跟爸爸一起，爸爸也是很出名的一个讲道的，然后呢就在说，谁是我们家的最好的 preacher， 是一个传道者、讲道者。然后有人突然提着说，是我们的妈妈，是我们的妈妈，是我们是最好的那个 preacher， 福音的 preacher， 因着这个妈妈使得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神的一个仆人。因此母亲非常的重要。林肯总统特朗普讲过，他说 No man is poor who has a godly mother。 林肯总统在讲一句话说，任何一个人他只有一个敬虔的母亲，他一定不会贫穷。这个贫穷是那种生命的丰富，不是那就是这个不是贫不贫穷，是指那种生命的丰富。那其实我们看到列王记里边那些好王恶王的名字，都会一般来说都会把他母亲是谁列出来，而那好王的母亲你会都是好的母亲，而坏王的母亲都是那坏的母亲。因此列王的名字的时候通常会指出来他的母亲是谁。因此这个母亲对在家族里边是非常非常重要。以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两个家族，纽约一些社会学家，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纽约一些社会学家他们做研究，这两个家族，一个是爱德华兹家族，一个是祖克斯家族。这两个家族在不到200年的时候就产生完全不同的两个效果。爱德华兹就是 Jonathan Edwards， 就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大复兴的那个带头人。他1927年的时候跟他太太 Sarah 来结婚，他生了11个孩子，就这11个孩子，那 Sarah 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母亲。然后呢，就在这200年里边，他就在这个大家族里边有280位大学毕业，产生了100位的传道人，有100位做了律师，有80位是国家的公职人员，有75位在军队里边当军官，65位是大学教授，60位做医生，有出了30位法官，出了13位的大学校长， 出了三位参议员，出了一位美国的副总统。就这个家族，因着这一个敬虔的一个家，一个敬虔的母亲。而另外一个家族叫朱克斯家族的话 Jukes 的家族，那么跟他同时代当时的时候就跟他们做对头，其中有300位因着个人的不好的习惯而早逝早亡，440位是酗酒者，310位沦为乞丐，150位有其他的像毒瘾给个人的上瘾，190位沦为妓女，60位成为了职业的小偷，7位谋杀成为谋杀犯。就这个家族不但对社会上没有贡献，而且使纽约因着这个家族平均每年要花掉120万美元。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家族，就是因为这个家风，就是因为这个母亲。所以说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一个应用，其实我们作为母亲的敬虔非常的重要。我们父亲可以塑造我们儿女的大脑，而母亲可以塑造儿女的生命，可以塑造他的灵魂，因为母亲是这个责任责无旁贷。而母亲像哈拿一样如此敬虔，他的儿女就蒙福。我们教会的儿童施工，我们不单是儿童 only， 我们要把我们的父母们装备起来。那今天是母亲节，那我们就特别再提一下母亲的责任。我们的使命要把信仰传给下一代，而母亲是基本上跟儿女们花的时间是最长的，我们心中那个爱可能是最那种绵绵细雨一般的那种的很细腻的。而这种母亲的敬虔对于孩子的影响是何等的大。就像我们后边这个有个基督徒说，他设计的是妈妈是上帝赐给我的美丽天使，而美丽天使应该把我们的儿女能够带到神的面前，跟神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努力。我们今天是真的祝愿每一个妈妈你能够快乐，然后你一生一世蒙耶和华的赐福，但是你的使命也的的确确是不是轻省的，你跟耶稣一同来担这些孩子的重担。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在里头能够敬虔，然后让我们的儿女能够蒙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感恩，我们之所以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我就把每一位母亲带次仰望在主你的面前，你赐给他们一个温柔的心，同时你也赐给你的产业。主，你既然把那个产业赐给给他们，主，你就赐给他们那够用的聪明、智慧、爱心、耐心各样的一些的需要，主，求你来亲自来满足。主，你恩待每一位母亲，让他们身体得蒙健壮，灵里边活泼，主，让他们在你面前活出那个信仰的真实。我们就仰望你，我们就感谢你，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